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2章第1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掏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21章，大卫到了耶波祭司亚希米勒那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回答祭司亚希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5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3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大卫问亚希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德后边，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 Memorial Day， 是别人的假日，是我们做广播的人的工作日。
对呀、啊，我们要坚守阵地。哎，蒙哥，我发现啊，好像我们周一的节日还是蛮多的。
所以啊，小贝那时候他特别把周一给你，因为他自己想去放假去。
对
呀、
啊，我们翻了好多次 Labor Day 啊，什么都在周一。
嗯，美国人喜欢放长周末嘛，要么是星期五，要么是周一。
嗯嗯。
嘿、hey, ，那这个 Memorial Day 当然跟打仗的事儿有关系，那正好我们也讲到这一类的事情。
对。
哎，我们上次讲到马太福音十二章，哎，上次也说了啊，到了这个阶段呢、啊，主耶稣就开始对门徒有一些近身教育，哪方面的近身教育呢？啊，第一个是认识这个世界，从这里开始啊，我们看见那个世界反对的势力开始越来越明显了。
嗯，对，
这可以说是头一波的浪头来的。啊，冲着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来的，那所以门徒在这些事情上需要有所学习的。那第二方面的目的呢，就是更深的让门徒认识说主到底是谁，主到底是谁。
就是说主在要在这个世界上开始传道，那当然世界的反对越来越大。
对，这个比较容易明白。
对，
哎，第二部分呢，这个主的身份呢，因为你记得吗？我们在讲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主耶稣差遣门徒的时候，他那一章里面一大挂子就把他自己好多好多的身份都显出来。
嗯、记得记得，七个身份。
对的，
没有忘记。
白金很不错。那这里呢？难道主只有那七个身份吗？不止哎，他还有。
就是说，还有更多的、更进一步的身份要显露出来。
对，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说：“这经上有指着我说的话。”这经是什么？整本的旧约，都是指着耶稣说的话。预言中的灵异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你想想看，
这个呢，我们都已经以前也说，也可以理解。比如说，就是说整个旧约圣经都是指向一个预言，是吧？
对了，
就主耶稣基督要、
哎、
最终要来的。
那主耶稣来的时候，就要把这些预言都应验在他身上。那你想，旧约里面角色有多少？我们在这个星期四的节目和小贝讲到约瑟，那约瑟就是预表主了。他连他的死亡他都能够带给子孙方向，连他的死上帝都在里边做工。还有呢，他是拯救他家人的，从饥荒里面把他们救出来的，在埃及做了王做了宰相的。还有呢，他是雅各的儿子，被卖却成为救主，这些都叫做耶稣的预表。
嗯，这么一说还真是那么回事啊。
那既然像约瑟一个人身上就能够有这么多耶稣基督的预表，那耶稣来的时候就要把这些身份呢都一个一个给你装满的。
嗯，
因为旧约里面不止约瑟一个人一件事啊，从各样的环境里面要显出他更多更多的身份来。像我们上次已经讲了，耶稣在这章里面他就讲了一件相当深的事情，他说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
对，上次我们也专门指出这一句来了。
对了，那你看旧约圣经里面整个神作为的中心啊，很多人以为是以色列国，其实不是以色列国，而是以色列国里边那个圣殿。
嗯，
如果圣殿被掳，那以色列国一定就亡了，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子啊。你看以色列虽然复国了，那个圣殿有没有恢复？没有啊，上面还是盖着清真寺啊。
哎，所以这个暴力冲突啊，一直是不断，这跟这个有相当大的关系。
哦，有100%的关系。
根本就是这个问题所在，对不对？
如果你对圣经没有认识，你听见这个圣殿呢、啊，你就以为是什么观音庙、关帝庙这种东西。
嗯，
不是的。
可能第一印象浮现出来，肯定是这么一种东西。
这里边并没有任何的偶像来代表上帝，那只是。神吩咐以色列人为他所预备的一个居所，那借着这个圣殿来与以色列人同在。那这个圣殿的保持呢？你说这个神真的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哎，其实更准确的说，是旧约的时候，神住在以色列民当中啊。这个会幕，这个圣殿，使得神这个圣洁的神，天上的神，能够与地上的罪人同住。不是那个建筑物让神能够与他们同在，
嗯嗯，
而是借着这个建筑物所要做的事情，包括照着神的规矩带着祭物来到他的面前，借着祭司每天在他面前摆的陈设饼啊，还有所献的素祭啊，这所有的东西都有意义，都是预表基督的。 那以色列人必须有相当大的耐性啊，来做这些事情。
我想至少从使用的角度来看，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说神要求建个圣殿，至少为以色列人方便一点，是吧？他们献祭啊什么都要方便一点，有地方好去吗？
这个方便一点
这样讲话对不对呢？
说的这话听起来味道不对，但是意思有一点这样子啊，意思有点这样。这个圣殿又分成两个阶段，在旷野他们刚出埃及的时候叫做会幕，后来等大卫做王了之后才建成圣殿啊。
对啊，圣殿是在所罗门时候才建起来吗？
才建起来，可是在那以前大卫就不断的讲圣殿，在那个以前常常会幕的所在就被叫成圣殿。
嗯嗯
啊，属灵的意义是一样的。神为什么要拯救以色列民？其中有一个最大的恩典，就是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这个曾经我们在讲教会的节目里面讲了不少。人做一些事情居然能使神住在他们中间呢，这个不得了的事情呢。
对，
神住在他们中间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好处其实很多啊。因为你这样想了，我们讲过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这个亚伯拉罕要去找上帝的时候啊，他都没处找的。
对呀，
都是神来跟他显现。雅各、以撒一样的。那你说约瑟到了埃及，对吧？上帝也不跟他说话，不知道什么时候做了个梦，就这样子，就这么回事了。
嗯嗯，所以到后面有个圣殿，就要找神啊，或者是就比较容易一点，对不对？
哎，神清清楚楚的把怎么来到他面前的规矩，借着圣殿向以色列的百姓显明了。所以尽管在旷野的时候啊，这些当然我们还没讲到，现在就先提一下。在旷野的时候，摩西带着这整批的奴隶出来啊，里面我跟你讲，没有一个人的灵命能够高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是肯定的。
嗯，对。
也许除了摩西之外。可是啊，他们中间有一件事情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有本事。
哪一件呢？
你知道什么事情呢？连这个以色列中的刚懂事的小孩都能够告诉你说神在什么地方，你要找神的时候去哪里找。这是本事。
这就有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前面看到就亚伯拉罕啊，包括一直到约瑟啊、雅各、约瑟啊，他们要找神的时候好像有时不回应他们，对不对？
对啊，他们有时候烛坛，有时候献祭，有的时候求告神，但是神什么时候要向你显现对你说话，以前是没这个规矩的，完全在乎神。
那么是不是到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会幕圣殿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说每次求告神的名的时候就有回应呢，还是什么样？
是这么讲的，神根本就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你要找上帝到哪里去找呢？就到这个会幕去找。不过你要到这个会幕去找的时候有一定的规矩，你一定要经过大祭司的献祭。普通人不能直接进到会幕的最里边，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进去。什么意思？就是说将来啊，将来神要做一件事情，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全世界的人，当你要找神的时候，你都会知道到哪里去找，并且你来找上帝的规矩是一模一样的，你是带着血来洁净，你带着你的祭物来到他的面前，让你的罪得到赦免，让你这个人在神面前得以被看为洁净，才能够与神来往嘛。
对，
这个说穿了很简单，就是听众朋友，你总听过基督徒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一定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为什么？耶稣就是我们的圣殿，当基督来的时候，他就代替了旧约的会幕、圣殿以及一切献祭的规矩，直接把人跟神中间所有的问题替你解决了。因此当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你就好像那时候约拿的祷告一样，让我的祷告能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我知道到哪里去找神，神也一定在这个地方约好了等着我，与我见面，对我说话。所以后来圣经是这么说的，圣经的话讲得最清楚，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因为这些人如果还带着罪带着过犯，他就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他来到神的面前一定受审判，一定被击杀。那他们的过犯不归到他们身上，归到谁身上呢？归到祭物的身上嘛。 在旧约的时候是牛羊，那是不完全的，后来基督来了，就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赎罪祭了。他把自己一次献上，就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不用像旧约的时候献祭啊，天天去献，年年去献，使我们得以敞着脸进到神面前。我们中国人的老百姓的话叫做，遇见情况的时候，遇见危机的时候啊，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这个赈灾，还有很多事后的事情还在处理，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那肯定有人在讲了，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上帝啊你在哪里？
对啊，还有那么多人埋在下面，有的人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对，
我叫我妈，我妈还来得比较快一点。神，你说你们说有神，神到底在哪里呢？其实答案非常简单，神一直在基督里，神只在基督里，仍然在基督里等候我们。
嗯，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话上，换句说法，我们要到神那，这个通过基督才能到达。
对啊，就好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你不用是一个特别属灵的人，你不用有任何特别的启示与经历，但是你必须有这个知识，你要找神呢，你不会到会幕以外去找，你不会再跑到埃及的王宫里面去找，你也不会跑到红海底下去找，你不用上天下地去找他，因为神已经跟人约好了，我在什么地方和你见面，那个叫做圣殿，这就很方便了。听众朋友，你听世外桃源1320，每天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12点到1点，你把收音机打开，哎，如果不出错的话呢，我们应该会在那儿。
这是应该会在那儿，对。
对啊，有的时候出错，他节目给我放错，我就没办法。那我要找您也是一样，我总是问您的电话号码、您的手机，是不是？您的住址或者您上班的地方。哎，人找神，请问神的住址在哪里？神的频道是什么？对着旧约来讲呢，就是所谓的圣殿。在那个圣殿里边，你一定可以找到主。直到以色列人离弃神去拜偶像，他们境中充满了恶神，就任凭他的圣殿被敌人毁坏，然后耶和华的荣耀就离开以色列了。
我明白蒙哥的意思。我们讲圣殿讲的那么多，就是说在新约时代，
哎，
这个圣殿就主耶稣
是什么呢？哎，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就来啦，所以主耶稣来了，他就会拿自己比什么？比圣殿，不但是比圣殿，而且这里有一人比殿还大，因为没有人能够建，没有人能够拆，绝对不是人手建起来的。
对，
以色列人把圣殿拆了啊，既然是敌人拆的，为什么说是以色列人拆的？其实是以色列人拆的，以色列家的罪孽让神离开他，让他把圣殿交付敌人的手，任凭他们拆毁啊。但是现在耶稣来了，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把自己比成什么？比成圣殿。为什么？从此以后啊，神在基督里与世人来往，不但来往，而且与世人和好。怎么和好呢？那我们需不需要带祭物、带礼物来啊？要啊！耶稣自己就是圣殿，耶稣自己就是那个祭物，就是那个代罪的羊。他流出血来，
耶稣自己还是那个大祭司，对不对？
哎，对对对，他自己也是那个陈设
里面有很多的身份在里面的。
通通在里面。这个在这里有人比殿更大哦，这是一个他要门徒去认识的身份。可是你看看，要认识这个身份，光我们在这里粗粗略略的讲过去，就已经讲了一刻钟了。
嗯嗯，对，
你得有点旧约的基础，有点旧约的知识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还是听得很迷糊，是不是？这个有点抱歉了啊，希望你能够向我们取一本圣经自己去读读，就会比较容易明白。
对，所以我们在这读新约的时候啊，这个旧约还是很基本知识还是很需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
否则这一段话就读不大懂的，对不对？
那当然了，那当然。现在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教导说我们现在有新约根本不需要旧约，那些人真的是假师傅，千万不要听人家这么说啊！这个时候耶稣要门徒认识他，这个认识他是要有知识的，是要有所学习的，跟以前的认识不太一样了。对不对？以前你就跟着他就好了，他干什么你干什么，他医病你跟着他医病嘛，他给你权柄，他赶鬼你也可以赶鬼。现在不一样了，他把自己这个比殿还大的身份显出来。那就像白剑刚才讲了，这个所谓比殿还大，就比殿里面所有一切的东西还大。他不但是那个殿，而且也是殿里面所有的物件，比他们加起来都大。 他又都是他们，所以你看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那在这段话里边后边还有一句啊，就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也是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
但这一句我就觉得是比较好理解嘛。
怎么说呢？
主是安息日主嘛，因为主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共在的时候创造这个世界嘛，这就比较好理解，对不对？
这样理解当然是比较容易理解，不过他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讲？他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他为什么要说出这句话？这背后有很多的学问啊。我们先别走得太远，我们先把刚才二山子念的那一段啊，很精彩，像《水浒传》一样的圣经啊，回头和听众朋友讲一讲，那就是《撒母耳记上》第21章。
对呀、啊，我们就跑到旧约去了。
你听他念起来就很有味道，真的就像说书
的。对，是这样。
把那个紧张的气氛都可以给你念出来。亚西米勒就是那时候做大祭司的人，他们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所谓的那个时候称为神的殿啊，神的会幕里边。那亚西米勒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为什么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呢？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
嗯，
这个你要再往前读呢，那就更有意思了，因为大卫这个时候啊。还是一个少年人，
对呀、
啊，他杀死了哥利亚，可是当时作王的扫罗就嫉妒他，就想要把大卫给宰了。于是大卫起来避难，避难的时候往哪儿逃呢？他就先往这个神的殿、神的会幕里边去逃。
嗯，
啊，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
哎，这不是说随随便便他往那边跑的。
哎，因为大卫虽然有信心。大卫虽然小时候放羊就很勇敢，然后神的灵又与他同在，他打败了哥利亚，可是有一件事情他还没有经历过，他还没有认识过，那不是普通人可以经历可以认识的。
哪一件？
就是在会幕里面求问神，在会幕里面认识神。
啊，对，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在扫罗做王的时候啊，扫罗一做王做了40年，大家不求问神的。以前大卫是个小孩子，他放羊，对不对？他祷告，他求告神，神就与他同在。可是现在神要带领他明白啊，真真正正神的同在，神那个亘古不变的同在，是在所谓的会幕里。这个会幕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今天的两件事。一件事我们刚才讲过了，在基督里，你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听众朋友，你无论遇见什么困难，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哎，我劝你，你就这么做，不要怕啊！你向天父去求告他，求告完的时候，你就加上这么一句话，你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这是一个啊。还有一方面呢，其实是神在教会里，神借着教会与他的子民同在。这是神要教导大卫，所以神就逼着他，神就引领他往这个挪伯的祭司这里去逃。在这个地方神会给他供应。那个时候你想想看，扫罗追他追得很紧啊，这个风声肯定也传到别人的耳朵里边。
在全国最大的通缉犯。
对了，所以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从呢？”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你现在手下有什么吗？求你给我5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这我想呢，读圣经的人，尤其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他马上问题就来了。他说：“大卫撒谎。”
也没错，从事实上来讲。
慢点啊，慢点啊。我们先继续看下去。刚才虽然已经听过，让我再读一遍，让大家比较有印象。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这个是神赐给祭司的食物。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那这是祭司跟他讲的这个规矩啊。那其实呢，这个饼啊，不是说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这个饼啊，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12章里面讲的很清楚的，除了祭司以外是没有人能够吃的，这是神赐给祭司家族的食物。
哦，你这个饼把前面给你拉起来了，
这个饼不是普通人可以吃的。
嗯。
大卫就对祭司说，实在约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于是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的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刚撤下来的陈设饼啊，这是摆在那里给神的啊。为什么要摆这个给神呢？他摆十二块饼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然后再从神面前撤下来作为祭司的食物，也代表神给人的供应，就是以色列家的灵粮了。这里面有很多的意义哈。
啊，对啊，所以就这个饼啊，并不是说光光就是指他肚子饿了能弄点饼吃一吃，
不能随便给人吃的。
啊，完全不一样，
被
蒙哥这么一讲，我是恍然大悟啊。
所以你看这里边，你看这两个人，你要说犯罪的话，你要说说谎的话，这里面有多少有问题的事情？
对啊。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的人在一查经就开始清算斗争他们。
哎，对我来说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最多就感觉，哎呀，给人逼得落荒而逃的人到里面搞点饼吃吃，我就感觉就是这样。
不只是这样子，那这时候
跟蒙哥这么一解释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神逼着大卫走投无路逃到他的圣殿来，为什么要逃到这里来？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出自于神的保护，
嗯嗯，
甚至比神自己所定的律法还要大的一个保护。
对，
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学问啊，因为首先呢，主耶稣也是挺有意思，他偏偏就挑这段圣经来，他挑这段圣经来回答这个质问他的法利赛人。
嗯嗯，
啊，那其实呢，除了驳斥他们并且告诉他们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是替我们解释这段旧约圣经，叫我们别在那里胡思乱想。因为我们一说他撒谎，一说他没讲真话，我们就表示大卫怎么样啊，有罪嘛。主耶稣特别把这段圣经拿出来告诉我们，不要以无罪的为有罪。
对，
他第一个意思在这里很清楚啊，他怎么说呢？他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
哎，这就比较明白了，这个他可以吃，别人是不能吃。
哎，祭司才能吃，大卫不能吃。可是大卫不但吃了，跟从他的人也吃了。
嗯嗯。
主耶稣，那主耶稣为什么要举出这个例子？他说这件事情算为有罪还是无罪？照主耶稣这里的意思，是有罪还是无罪？
那当然是无罪
了。为什么无罪呢？为什么无罪呢？
也，他这是神所允许他这样做的吗？
神为什么允许他这样做呢？
神为什么允许他这样做？那就是说，大卫本身就是，刚才已经讲的，就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
哎，那跟从他的人呢？就算大卫可以吃，他们不能吃啊。
跟从他的人呢，我这就有点不清楚了，因为我在看了一些，他没讲跟从他的人有的吃啊。他不是说就他独自来吗？
亚西米勒看见他独自来，但是大卫就告诉他说、哎、我还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主耶稣替我们的解释，真的有人跟从他了。
嗯，那么就是说他这个饼拿的并不是说大卫一个人吃，他分给别人吃。
那当然，跟随他的少年人也要给他们吃啊。
但是在这个旧约这一块，这我看不出来这一个。
所以主耶稣才拿这段跟你讲嘛，因为你看不出来，他知道啊。
所以我就回答不出来。
对呀、啊，既然主耶稣都说真的有跟从他的少年人，我们就不可以随便说大卫在撒谎。
知道，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
对嘛？主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是有跟从他的人。那大卫可以吃，跟从他的人可以吃吗？大卫不算为有罪，跟从他的人吃算为有罪吗？主耶稣的意思是，通通算为无罪。为什么他要拿这个例子？因为现在啊，嘿嘿，不是大卫和跟从他的少年人，而是主耶稣和跟从他的门徒。这个门徒啊，跟着主从麦地里经过，肚子饿了就摘了麦穗，卡了麦穗来吃了。法利赛人说有罪，主耶稣说没罪。不但吃麦穗没罪，从前连吃圣饼都没罪。为什么没罪？要你们去想。
啊，是跟从着主耶稣基督的人、
哎、为什么当初不算为有罪？因为那是神的 殿，而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你在神的殿里面有另外神的保护，有神的同在。
嗯，对，
是在恩典底下，在连续底下，是超过律法的，是不在律法的定罪底下的，这是主耶稣在讲的。
嗯嗯，
所以我们前不久，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确实是比较深一点啊，可是讲到这里就必须要把它讲清楚。前不久我们讲到约拿的例子，那时候所罗门把圣殿建起来，他就说你的民无论在哪里，只要想起他的罪，转向这个殿祷告，
嗯嗯，
就求你从天上垂听，垂听而且赦免。这个殿是赦免的地方，这个殿是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的地方，从旧约就是这样，何况我来了，我比这个殿更大，跟从我的人，你们不要随便定他为有罪，因为你们不认识神。
哇，乖乖，我觉得蒙哥啊，这么真的话这么一解释没有点功力啊，真读不懂呢。
所以我就说嘛，这时候主要求他的门徒能够更深的认识他，这个更深的认识他必须有旧约圣经的基础。
嗯，对，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呢、啊、
还有原因，
还有原因呢、啊、
嗯，好，那洗耳恭听。
在21章撒母耳记上21章第7节、
嗯、
接着讲这样一段话，那你一看就明白了，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牧长啊。
嗯，
你想扫罗、
哎、
首先他不是个以色列人啊，他是以东人啊，他是个佣兵 啊
嗯嗯，
他是个佣兵来做扫罗的司牧长，这个司牧长是个官，而且还是个不小的官，这个人显然是个扫罗的，那我就不知道了啊。总之他是扫罗的心腹，扫罗把他安置在什么地方啊？安置在，哎，安置在会幕前面。
哎，会幕中。
本来这些人是不能进来的，但是他安置在这里看谁呀、啊？看大祭司。除了看大祭司之外，看谁呀、啊？凡是求告耶和华的人。
嗯嗯。
尤其像大卫这种人，这个。以东人多益就是留在这里做眼线的。
这先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时候扫罗不是要抓捕大卫吗？他知不知道大卫在躲在这个地方？
诶，如果这个以东人多益不讲，扫罗就不知道。后来的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以东人回去告诉扫罗这件事情。扫罗
这个以东人是看知道大卫在躲在这个地方。
对，扫罗就下令去把这个挪伯祭司啊，这个耶和华的大祭司亚西米勒他们一家都给杀了。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人敢动手，谁敢动手啊？这个外邦人他敢动手，因为他不敬畏，
他是百无禁忌，
他就真的用刀把他们一家全都杀了，只剩下一条命，后来那个人投奔大卫。你想想看，这事儿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当大卫进到这个会幕里边，为什么亚西米勒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这个其实旁边的这个以东人多益啊，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大卫后来自己也讲了，他说我当日看见他，我就知道他必去扫罗那里通报，所以他跟这个亚西米勒的后裔就说啊，你父全家丧命都是因为我的缘故啊。
大卫也清
楚，但是你不要，哎，大卫跟他讲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你的命在我这里可以得到保全。
嗯，
我们不久以前才讲过类似的经文。什么事情呢？施洗约翰差人问主，被关在监牢里边，希律王在旁边，他的眼线到处都是。施洗约翰要问耶稣的时候，他只能够用暗语来问。
嗯嗯，
那这时更是如此。
给你这么一拉，真是那么回事。
你想想看，大卫进到亚西米勒这里，两个人在耶和华的会幕这里讲话，旁边站着以东人多益，这是个出了名的悍将，是个外邦人扫罗的眼线，特别因为他不敬畏神摆在这里。你想他们两个人能够名言名语这样讲话吗？
那肯定不行。
肯定不行啊，肯定不行啊。而且大卫自己是王啊，他当然可以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耶和华是他的王啊。你说大卫等扫罗死了之后，百姓推拥他做王，大卫上台第一句话他说什么？ 耶和华作王，他不是说自己作王。
嗯，对。
而且他这时候已经是被耶和华所高，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扫罗非常嫉妒他，要杀他。啊，那这时候你再回去读啊，你看二十一章，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从？”这都是暗语啊。
嗯嗯，对。
大卫回答祭司亚希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
这个王实际上指的是
他自己或者是神都可以，
都可以，对吧？
对，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你想想看，他其实他固然在前面看起来他可能是一个人走啊，但是也可能有年轻人跟着他，也可能有人跟着他走啊。
对，
他要带个随从是很简单的，只是这时候他带人进到亚希米勒面前，他带了谁，谁就要倒霉啊，
对，
是不是？所以他就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而且这句话讲得特别特别美，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是预表主的，这个派定的少年人在某处等候啊，其实就是一千年之后跟从主耶稣的那些门徒，还有三千年之后我们仍然跟从主的这些门徒啊，这些其实都是神
从。这么一讲，我们都觉得崇高起来了。
那当然，我们这些人是老早老早以前神就已经派定我们在某处等候。你说这话讲得漂亮不漂亮？
对呀、
真是太美了，对不对？我们一读就说他撒谎，你看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太不识货了一点？
哎，那你这个货啊，真的蛮难试的，你要知道。
是啊。他也没有这么难，就是不要急着去定罪圣经人物。
嗯，这倒也是对的，蒙哥也在说的。
那这些原来给祭司的食物其实都是给我们的，因为我们一旦跟从了主，就成了神国度里的什么有君尊的祭司。
对，
我们有我们的食物啊。所以主在这个地方就讲了，看哪、这里有一人比殿还大。这么继续讲下去，继续想下去，你就知道了啊，这里面的意思是非常非常丰富，而且旧约里面任何一段事情，任何一段记载的情节，你别看它好像没有意思，里面充满了预表，充满了丰富的意义。
哎，这倒也是，不是说这句话，这段话没有意思，但是一般读过去就看到一个故事一样的，给追得无处可逃，然后到这到底名次一次，就这么一个回事，是吧？那当然，我们如果这样读圣经的话，就觉得圣经无非就是一段什么故事了。
这里面指着我们说的两句话。一个就是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这个一等可以等三千年，是不是？这某处可以是中国，可以是美国，还有一个地方呢，他说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的吗？我们就着圣经的话来讲，跟从主啊，那比旧约的祭司怎么样啊，那更是洁净的，因为那些祭司那些祭物是用牛羊山羊的血去洗涤，哪里能够真真正正除去人的罪呢？我们现在跟从主，主耶稣是我们的祭物，是我们的大祭司，因此我们这些少年人来到神的殿里的时候怎么样啊？今日不更是洁净的吗？你看这些话到处都充满了意义。
对，
好了，那这时候我们再回到，但听众朋友可能已经睡着了，哈哈哈哈，
听这个节目要花点力气啊，最好圣经摆在前面。
那这是主耶稣讲的第一个身份，就是我比殿还大，又把这个殿啊，它那个意义给我们讲得相当相当清楚。这里不但是神住在我们中间的居所，不但是神约好了人可以来找他，可以来投奔他，他在这里让我们寻见他的地方，更是一个赦罪的地方，更是一个怜悯的地方。
嗯嗯，
对不对？旧约的殿呢，旧约的会幕，你看起来就是为了祭祀而有的，可是主耶稣告诉我们，那背后有一个更深的心意是什么？是连续。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也是一样，你要常常把这句话记在里边，就不会犯错误了。今天教会里面往往是说，哎，我们看谁比较属灵，谁讲话讲得对，谁祷告祷得好听。哦，有一次小贝跟我讲啊，他去参加一个这个非常非常怎么讲啊，有水准的退休会。
嗯嗯。
哦，里面的人呢、啊，
很多很多很有属灵的一些人物。
哦、对对对对对。 那大家坐在一起交通啊祷告啊，那小贝是吓得是不敢开口，他就这么讲了一件事情，讲了一句话就被人家批判的简直就是体无完肤。
小贝伶牙俐齿也有怯场舌。
哦，那当然了，这些人很厉害的。什么字儿应该怎么用，什么话不可以这样讲，哎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哎，你听他们讲话，听他们祷告，听他们交通，有没有像这个，有没有一点像这个武林高手过招啊？对对对。
一招一式都很有讲究。
那个叫做祭祀。在教会里面最忌讳就是东西。你不要教弟兄姐妹讲了一大套属灵的话，祷告起来跟你一样，讲道起来头头是道，可是在彼此之间没有连续啊，他没有一个属灵的实际，光去学一套话，学一套官话，因为基督徒有基督徒的官话。
嗯，这个讲难听点就变成法利赛人了，是不是？因为法利赛人在我们这新约里面，这个是如果讲哪个人是法利赛人是很严重骂人的话。
那你一旦有这个毛病之后，你肯定会在教会里面带来一个情况，常常以无罪的为有罪，你常常在定罪弟兄姐妹，衣服也穿的不对，话也讲的不对，走路也走的不对。
嗯嗯，
因为你所说的属灵通通是用这些外表上的东西来定义的，来判断的。
你讲到这都让我想起来，就是说据说摩门教是对这些东西要求特别严格，应当怎么穿衣服，怎么样说话，对不对？
许多许多的异端或者是极端，
嗯嗯，
都对这个东西要求很严格，但是我们就不去管它。单说在今天比较爱主的教会，比较爱主的弟兄姐妹啊，讲的道比较深一点呐、啊，啊，这些的聚会里面就常常有这类似的毛病。
嗯，
他不知道，他好像失掉了一种辨认的能力，就是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是怎么样的情况，神怎么看他们，我们不会看了。我们动不动就是拿话啊来批评别人，给人家戴高帽子啊啊！你把大家都训练的讲话讲得非常非常对，那就有点像政治学习了，对不对？
对呀、啊，
站起来发表心得都不会讲错话了，跟你看不见那个实际。
啊、哦，这一套是中国人是最能干的。
那这是这一段啊，主耶稣为了讲这个殿呢，一共用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历史的事情，我们今天回头把它讲清楚了。
嗯、
不是说讲清楚讲完了，讲的差不多。
听清楚没有？不知道。
我相信没有听清楚。但这就是旧约历史啊，你得好好的去读。还有一个呢，我们上次讲了，直接用律法里面的规矩啊，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那他借着这一点呢，又引出他在这章里面要门徒所明白的第二个身份，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子是讲他自己，他很喜欢这样说，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取了人的形状，人的样式。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哎，这句话真的，这里面的学问就更大了。
怎么说，就是我们讲了45分钟的，还需要再至少需要45分钟来讲。嗯，
这安息日还没摸到边儿来，简单的说，殿是神在人间的居所，安息日呢、
嗯？
安息日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都不守这个安息日。
哦，那当然是。我说安息日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圣经第一次提到安息日的时候，他也是把它当成神的居所。哎，不过那是在什么地方的居所、啊？
创造天地以后，到了那一天，他要休息的。
这个白见了、啊，这个就是常常最爱我批斗的就是这样的东西。你不能凭着印象、
好不容易成了你爸子的，就是说，
你不能够凭着印象去讲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回到圣经的话。
哎，圣经是这么讲的呀，我们创世以后到第六日。
不是，圣经是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他并不是说神累了要休息啊。
嗯，
这是两回事儿。但是这里很明显的讲到这个安息日是什么呢？第七日啊，被定为安息日啊。
嗯，
与刚才我们所说的圣殿有一个很类似的地方，就是所说神的居所。因为你总是在你的居所干什么？歇了你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对对对，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
安
息了。
安息了没等于是累了，休息了。
啊，对对对，这两回事情，所以我说不能凭着印象去讲。你必须用属灵的话讲属灵的事情，你不能用世界的话、普通的观念去讲属灵的事情，一讲就出毛病。
这个批评我接受，对，这个批评我接受的。
我们把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殿，圣殿是什么？神在地上的居所。
嗯，
安息日是什么？造物之功完了之后，神启示给我们一个叫做在天上的居所。那你就晓得了，耶稣说在地上来看呢，他怎么样啊？比殿更大。
嗯嗯，
在天上来看他怎么样啊？人
是安息日的
主，安息日的主啊，这是不得了啊。
对
啊，那你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是不是有一个意思是说这个耶稣比上帝还大？要不然他怎么说
这
个
是主、啊、这肯定不能这么
讲，肯定不能这么讲，因为你就知道他这个话是对谁讲了、
啊、
他是对谁讲，他是对人讲的。
对、
啊、那你再回头去看一看我们那个创世纪第二章啊，讲安息日那一天呢、啊，是很有意思的。首先这个我们以前稍微提过，只有这个第七天呢、啊、是没有晚上没有早晨的。
嗯嗯，
因此我们可以很放心的说，这一天绝对不是地球上的一天，不是属于我们这个物质世界，不是在我们这个时空里面，因为那一天神就没有说有晚上有早晨。
嗯，对，
甚至可以说那是永远的，这是天上的安息日，它当然是永远的。还有呢，底下就有意思了啊，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如果讲到这里就完了，那也就罢了，所以他又说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
对，
哎，这个赐福啊，一向是神把他自己的福赐给受造之物，赐给人，对不对？
对。
如果这个安息日是神的居所，他干嘛赐福给自己呢？
所以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说明了这个安息日啊，其实不是为他自己预备，而是为了人所预备的。这个安息日就是神所造的人那起初的心意里面人永远的归宿。那个时候没有用天国天堂这些字，首先用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安息日。所以你看这是有圣经根据的。
对啊，所以这安息日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但是绝对不是要你去守地上的一个日子。希伯来书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
对，
第一它不是个日子，因为它没有晚上没有早晨。第二它是重在安息，那个安息日里面有什么？有神的同在，有神所赐的福，有神所分别为圣，叫做定为圣日，那是神在等候我们的地方，让我们能够永远与他同享安息的地方，那个叫做安息日。主耶稣来讲了，人子是什么？安息日的主。如果你去读马可福音呢、啊，底下还有两句话，那才是发聋振聩。他说什么呢？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第二句话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哎，这句话两句话很平常。
这一点都不平常。你再去想，尤其第二句话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有安息日？圣经的创世纪第二章为什么要说神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你以为神是坐累了要休息啊？不是，哎，他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安息日？这个安息日是为了谁设立的？
为人而设立、
哎、对嘛，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嗯嗯，
人只是安息日的主，这话还用再解释吗？
对，
人永远的归宿，圣经里头一个名字是安息日。当这个安息日的意义还没有显明的时候，进入这个安息的道路还没有给我们的时候，安息日的主人还没有来带我们的时候，神叫我们去守一个日子，叫做安息日，每隔几天就要守一次。为什么？免得你忘记了嘛，让你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旅程是等候那个安息日的主，我们在地上的方向是往那个安息日的安息去。那既然主已经来了，这个比圣殿更大的主，安息日的主已经来了，已经带着我们在走了，请问我们还需不需要守这个地上的日子？在新约圣经很明确的吩咐是不， 不需要再受了。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要紧的是好好的跟随主，竭力进入那安息，保守在主的安息里面。主的话不是才说吗？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安息是哪来的安息？什么安息啊？安息日的安息，天上安息日的安息。它能够直接使你得到进入这个安息，因此它不是要我们再守这个日子了。哎，听众朋友，假如你还没有听糊涂，假如你还没有把收音机关掉的话，那我愿意给您一个建议啊。这是圣经的启示，人不但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创造的，神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入这个安息日。但是自从我们的老祖宗犯罪之后啊，人不但离开了伊甸园，而且永远怎么样啊，与那安息日无缘了。
对，
今天谁若是能把你带回那个安息日，你就称他为主，好不好？
对，
有人说你跟着我修炼，我可以让你怎么样啊，修成正果。请问修成正果是不是进了安息日？不是。
对，
有人说让你达到涅槃的境界，请问涅槃是不是安息日？不是。有人说能够让你成仙得道灵魂出窍，请问你那是不是安息日？通通都不是。谁能让你回到安息日去啊？答案很简单，安息日的主能够带你回到安息日去。你说我们跟随主，跟随主，跟从他到最后跟从到什么地方去啊？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主耶稣若不是安息日的主，那可麻烦了。
嗯嗯，
他不但比殿更大，在地上比殿更大，在天上他是安息日的主。而这个安息日他讲得非常清楚，是为了人设立的。你要进去吗？你要得到这个永远的安息吗？怎么办？哎，还是全然的四个字，主耶稣对门徒说，来跟从我，跟着跟着跟着，他就把你带到永远的安息里面去。
对，
好了，这是法利赛人一句攻击他门徒的话，主耶稣就引发出来，告诉门徒，向他们彰显自己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身份。
嗯嗯，
什么身份？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这是第一个，在地上的神的居所来讲的。神从今以后在基督里叫人与自己和好，叫世人与他和好，这是一个神悦纳人的地方，这是一个神赦免连续人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神绝对不以无罪的为有罪，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一切的罪得以赦免。这是在地上。在天上呢，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你说白见这些东西虽然呢、啊、听起来好像是拐弯抹角，还引经据典，你能说它不重要吗？
当然非常重要。
它非常非常重要，它让你对耶稣有一个全新的，而且是一个豁然开朗的认识。
对，但是对于听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
那当然，今天 Memorial Day 啊。你不能光放假，你放假我不放假，这个太不公平了。
陪着我们一起辛苦，对不对？
哎，稍微辛苦一点呐、啊
嗯。嗯，
这个二山子还特别替我们念了这么精彩一段圣经，是不是？所以，哎，讲到这里讲完了没有？白姐，你认为再往后，耶稣还会不会进一步彰显他更多的身份给我们呢？
哎，那肯定了，我觉得接下来还有，
肯定
了，还可以，还在往前走啊。
对了。所以你看看，这时候才走到马太福音十二章，才走了一半还不到，啊，
对
啊，圣经真的是很丰富的。我们跟着跟着，已经跟到了我们在网上是这么说的，就是跟随主的第二阶段已经开课了。
对，
那这个开课需要你比较用功，也需要你比较有耐心啊。那两个建议，一个就是 Memorial Day 下一个国定假日 July 4th 独立节。世外桃源的福音营 您别忘了，要是还没报名的话，赶快报名了。我们的电话281-561-9747，花一个周末的时间，让我们大家在一起，把这个从神赐给我们的生命之道归回安息，带我们回到天上安息日安息的这一条道路啊，这一个救恩啊，好好反复研究一下，它肯定要改变你和你一家这一生的命运以及永远的归宿。还有呢，何不趁着这个机会跟着我们的姐妹祷告，让这位安息日的主啊，今天就带你回到天上的安息日。
亲爱的天父，我需要您的怜悯，我更需要您的安息。在这个世界上，我既没有真正的方向，更找不到永远的归宿。我感谢您，因为远在创世以前，您就为我预备了天上的安息日，作为我永远的家乡，又赐给我您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流血舍命，成为我在您面前的赎罪祭，又从死里复活，做我的牧者，领我回到天上的安息。因为安息是您为我设立的，人子又是安息日的主。天父啊，您的计划何其美好，您的话语何等甘甜，悦纳我这个罪人，让我今日也成为您的儿女。我这样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
请成就